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现在我们要来讨论《使徒行传》的第十九课。第十九课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二十四节，经文是《行传》第八章一到二十四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撒玛利亚的教会。撒玛利亚的教会，我先把这一段的圣经念一遍，然后我要加以解释。第八章第一节开始，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非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非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恶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缺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先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上帝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即使他们信了非利所传上帝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非利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第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哪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所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化解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着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是连着行传第七章的，就是史提凡被害以后，除了一般的使徒，多数的门徒 都往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去。那么这里就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本来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吩咐所有的门徒要往普天下传福音，可是在过去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福音几乎都集中在耶路撒冷，虽然有一般的人从各地来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信了主回去各地以外，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做宣教、差传、派传道人到各处去开方布道、建立教会的工作。我们不自动的出去做开方宣教，把传道人派出去传福音，神就许可用逼迫的方法把这一个教会受到很大的灾难，而不得不分散。我觉得我们应该早早的听从主的教训，自动的出去到各处传福音，免得受了患难才去。圣经在这里记载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为使提凡的去世伤心难过，同时那个还没有悔改的扫罗变本加厉逼迫教会。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都是神的许可，神许可保罗这样逼迫教会，让他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好好的思想到底这帮基督徒所相信的是什么。所以当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的心中一定有很深的印象，一定会思想到底基督真的复活吗。所以基督徒受逼迫有好的一方面，我们不要单看逼迫灾难都是黑暗的一面，都是不幸的一面，不是的，常要借着受逼迫为耶稣做见证。第四节告诉我们，那些分散人就往国处去传道，这句很宝贵的话，在受逼迫的时候，所以分散的就到国处去，不是单单去谋生，不单单去逃难，乃是在谋生的同时也做传福音的工作。第五节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一个执事名叫腓力，他下到撒玛利亚城去。这个撒玛利亚城应该我稍微介绍一下他们的历史。撒玛利亚就是在有大国的北边，这是在主前722跟21年左右，因为以色列的国家多次拜偶像，杀害先知，赶逐先知，不听神的话，而另外立偶像，立丘坛，为了坚固他们的政权，另外立祭坛，不让以色列人每年遵照上帝的话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而这个自己立一个宗教来保护政权，这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差不多经过200多年以后，以色列国一直不肯悔改，所以上帝就在主前720年左右兴起了亚述的王来攻打以色列国，把以色列男丁掳去，他就杀害，留下一些妇女跟孩子，还有一些年老的。那么这些亚述的军队就跟这些以色列人通婚或者是强暴，以后就生了一种的民族，叫做混杂的民族。 这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来历。以后犹太人就看清撒玛利亚人，而那边有一个城叫做撒玛利亚城，所以撒玛利亚是一个城的名，也是那混杂种族的名称。他们有另外自己的宗教，他们有另外的文化，他们有另外的语言。现在腓力顺服耶稣的大使命，就到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特别去到撒玛利亚传主的救恩给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名叫叙加城。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的。可是各位注意，耶稣基督到哪里传福音，跟行传第八章这大约距离有7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在约翰第四章看到叙加城里面的人，因为听见这个妇人的见证，他们来见耶稣，又留耶稣与他们同住。后来他们对耶稣说，我们现在真知道你是救世主，我们要相信你，我们现在的信心，因为我们亲自认识你是救世主。可是撒玛利亚还有许多的城市，他们仍然不信主。所以这一次腓力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再到撒玛利亚城去单讲耶稣基督。腓力再到哪里去，不是讲犹太宗教，不是讲希伯来的文化，他单讲耶稣基督。如果腓力去讲犹太教，讲希伯来的文化，那一定会引起宗教的冲突，引起文化的冲突。耶稣基督是超文化的，是超宗教的，耶稣基督是多于全人类的救主。所以腓力去的时候单讲耶稣基督。圣经又告诉我们，这次腓力去讲到看见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听他的话，甚至许多被鬼附的也得做医治。不但病的医治，鬼被赶出去。第八节说，那个城里就大有欢喜。这里告诉我们，腓力虽然是一个祭司，他对圣经很熟，对基督认识很清楚，有经验的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他能行神迹赶鬼，叫人信耶稣。而信耶稣的结果是全城的人都欢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真正得到欢喜的不是财务的增加，不是知识的增加，也不是日常生活程度的改善，或者说生活程度的提高，不一定。今天有很多人有误解，以为我们基督教要帮助人在物质上的生活程度提高，很多生活程度提高的却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产生不少的困扰或难过的事。但是信耶稣，得了耶稣的生命，得了永生，得了能够胜过罪恶的能力，得了胜过魔鬼撒旦的能力，这个得胜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带给我们充满了喜乐。这是生命的喜乐。这种的喜乐不是物质丰富熟能带来的。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 请继续留心听讲。
当腓力在撒玛利亚城传福音大大兴旺的时候，圣经记载两件重要的事。第一，在撒玛利亚城仍然有魔鬼的势力，而这魔鬼的势力是叫人在物质上的好处。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在那城里行邪术，而他行邪术能够叫许多的百姓很惊奇，他也会赶鬼，也会医病，他从中得到很多的好处，不但他自己的好处，撒玛利亚的人也因为这个西门行邪术病的医治也得好处。各位要注意，单单求肉体的好处和物质的好处，有时候魔鬼撒旦也可以给的。但是魔鬼撒旦给人物质的好处、身体的好处以外，他常常有一个条件，就是捆绑人，叫人犯罪，叫人放纵情欲，叫人做害人的事，而不能脱离魔鬼的掌管。结果凡是与魔鬼打交道，借着魔鬼来得意的，正像彼得对西门说，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凡与鬼打交道的一定犯罪，不但的犯贪心的罪，也会犯淫乱的罪，因为常常鬼会叫人去犯淫乱，而得着许多的财力。同时有的时候用血书、用一些的药品去麻醉人，这个事情在今天的社会也非常的普遍。我们千万不要叫鬼，什么人叫鬼？虽然鬼可以给你暂时落体的好处，也许你也是病得到医治，也许你要发财可以发财，但是你会落在苦胆里面，被捆绑，没有自由，这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事。另外，我们要看到，当这个西门他听见了腓力所传的耶稣基督，他好像也信了。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十三节，西门自己也信了，也而且也受了洗，也常常跟腓力在一起。西门这次信耶稣受洗，我们从下面他要求的圣灵的恩赐可以赚很多钱的这个动机来看，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信耶稣是仍然有的财力的那一个目的。他从前信邪灵，借着邪术去得利，现在他想耶稣的能力比蛇灵的能力更大，现在我信耶稣，我从耶稣基督得更大的能力，我可以得更大的财力。这个错误的观念也常常在很多人信耶稣人的心中。今天有很多人来信耶稣，因为他觉得这个菩萨偶像不灵了，他觉得这个邪术害了他了，那么因听耶稣的能力更大，他来信耶稣，也盼望借着耶稣基督更大的能力，能够更得着更大物质的福分，还是身体得的更健康。这种的观念在行传第八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是极大的错误。信主是当为罪的赦免，要得永生，要得能力胜过魔鬼撒旦，并不是想信耶稣可以得更大物质的好处。当然有的时候神会照顾供应信徒在物质上的需要， 但我们信耶稣最主要的动机不是要得更大的财力，特别是身体有疾病可以不必看医生就得到医治。如果单以这个动机，那个跟拜偶像与鬼交往的动机一样，这是神所不许可的。因此教会里面要替人受洗也要小心，一定要把我们信主的动机目的清楚地告诉这些信主的人，千万不要使他们借着洗礼加入教会，然后有一个不好的动机。我们再看到第十四节，第八章十四节，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听见撒玛利亚所发生的事情，现在他们要尽一些的本分，来看一看到底撒玛利亚人所领受的道与他们所信的是不是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历史的教会，或者在属灵上有造就的教会领导人，他是牧师长老应当负起的责任。我们不并不是去监督限制人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呢是要去看一看到底那个地方人所信的道怎么样，纯正没有，所传的信息是原来的真理吗，或者有加上人的意见，或者加上另外异教的教导。圣经这里我们看到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哪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建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跟领受圣灵好像是两个阶段，这也就是彼得在行传第二章第38节告诉我们那个信主的过程里面。我在这个讲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讲过了，我们不但有人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罪得赦，更要紧的要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受圣灵我前面也解释过，不过我现在再提一下，受圣灵就是圣灵要成为信徒生命的主，圣灵要管理信徒的思想，管理信徒的感情，管理信徒的意志，管理信徒一些生活的决定。换句话说，一个人蒙恩得救不是单单在消极方面罪的赦免归于耶稣基督，更要在自己一方面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被圣灵引导，让这个人顺着圣灵引导过得胜的生活。这次使徒来看见撒玛利亚的信徒，他们的罪是得赦免了，他们是受洗了，他们归了耶稣了，但是他们的生命还没有让圣灵来管理。所以这里所提的要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建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主要的意思就是要他们让圣灵来管理。第十七节说，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个使徒按手乃是表明使徒要把这个最重要的真理教导他们，而且按手的意思我曾经解释过了，是表明负责任，一定要这一帮信主的人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都要服在圣灵的主权之下，让圣灵来管理他们。 所以按手是表明负责，表明祷告，表明他们最好的传授给他们，并不是按手的本身能给人圣灵。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一件事。今天有很多人以为按手在人的身上人就受圣灵，但这个方式很多人做了并不能叫那被按手人的圣灵，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开。今天很多人常常学了一些外面的方式，但失掉里面的真意。感谢主，教会特别在有灵性造就的、有真理造就的弟兄姊妹，应当去帮助在新开方的地方、新接受主救恩的那一些地方，看一看他们在信仰上还缺少什么。这一次使徒们来到撒玛利亚，就看见他们在生命上还缺少圣灵的管理，所以他们来做了这一件非利所没有做的事。后来这个行血书的西门看见使徒一按手有圣灵下来，所以就想这是一个得力的好机会。彼得就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五分五贯，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正当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喝解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彼得这个话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事：属灵的恩赐不能买卖的，得着圣灵充满也不是用钱可以买的，属灵的事绝对不能成为货品来交易。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应当注意的一件事。另外一样，信主的动机不正是得罪神的事。我们信主的动机若不是单为罪的赦免，得着永生，让神来管理我们，我们的动机就不正。这个不正的动机要快快悔改，让主来赦免，要不然我们就一直在这不纯正的动机里面受捆绑、受痛苦，而不能真正成为神的子民，顺服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